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神父好，
方心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的故事呢是来自教友生活周刊，这是在台湾的一份教会的刊物，作者呢是许平和，文章是这样写的：从教友生活周刊得知，意大利华人天主教斯定服务社创始人及前任社长王克禄蒙席于6月6日在罗马病逝，享年79岁。看到这样的字句，许平和一时思念之情汹涌澎湃。1983年6月24号，许平和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口试，他要在7月1号搭机回到国内。这期间呢，有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从读书的法国到罗马去朝圣。身为天主教徒，到欧洲求学4年，没有去过梵蒂冈，在许平和想起来好像有点奇怪。只可惜他的盘缠也不多，所以呢，他厚着脸皮向指导教授借了一点旅费。然后呢，指导教授有点惊讶他说：“你用功令我惊讶，但是你的贫穷也令我惊讶。”许平和皮皮的说：“就是贫穷才用功。”在离开法国之前，带了一封本笃修院院长的介绍信，院长要他一到罗马就找王克禄神父。见到面的时候一看，王神父57岁，个子不高，脸色红润，温文儒雅。一见面先给许平和一杯清茶，感觉上许平和认为他是一个穷留学生，被当作上宾对待。王神父的第一句话是问他：“你要在罗马待几天？这几天呢，你在街头身上一定要带钱，但是不要带太多。”许平和告诉他身上只有几个里拉，王神父说：“那没问题。”原来罗马呢是比较多强匪的，有时候有富人带着7、8个孩子一涌而上，抢不到钱也有可能会挨刀子。所以王神父虽然心存天主之诚，身子却对人的尘翻慢行有一点觉得警惕。所以呢，当许平和到了那儿之后呢，王神父的言语令他有一点安全感，知道自己该怎么样在这个城市里面生活。当然王神父也问他：“你有多少预算，要逗留几天？”许平和的确有点调皮，他说：“我想把我身上的几个里拉花光为止。”王神父说：“既然要待3天，那就要到亚西西圣方济的家乡看一看。”当然与许平和身上的钱会让人有点担心，王神父告诉他说他会帮他打点的。所以呢，王神父带他去附近的一家最便宜的旅馆。一路上王克禄神父的步伐比这个 小伙子要快上很多。到了旅馆，神父亲自为他打理房间，叮咛要注意的事。对离开家里四年的许平和来说，王克禄神父有点像爸爸。然后呢，王克禄神父又坐下来在纸上写下三天的旅游行程，两天在罗马，第三天在亚西西。从地下墓穴到斗技场，从西斯丁小教堂到众神殿，怎么走怎么转，搭几路车，详详细细的写在纸上，也告诉许平和哪里吃的东西最便宜。临走的时候，他要许平和第三天早上七点到圣堂找他，他会带他去买雅西西的票。两天在罗马旅行的时候呢，许平和几乎是按图索骥，当然也大开眼界。第三天他依约前往去看王克禄神父，神父早就在大门口等他，带着他又是健步如飞到了汽车站。当然雅西西是何等地方，卖票的窗口早已挤满了人。很奇怪的是，罗马人买车票是不排队的哦。这时候王克禄已经在罗马生活了28年，他说在罗马就要学罗马人的样儿。神父卷起袖子挤在人堆中，高举右手，手上拿着车钱，因为身材比当地人小，所以一边挤一边跳一边喊雅西西来回一张，雅西西来回一张。再度让许平和感觉到这是只有爸爸才会做的事。窗口的售票员一听到是神父的声音，就好像看到老朋友，立刻给了他一张票。就这样，在雅西西一天往返的旅途当中，许平和不但参访了方济会院，也参访了圣女加兰她的墓园。两个圣人都是为了爱穷人，自愿的从少爷从千金成为穷人。他从方济会院上居高临下俯瞰整个雅西西，果然就像俗话所说的，教堂要盖在村子的中央，整个雅西西的结构村落都围绕着教堂而兴建，非常美丽。当天的晚上7点多，许平和回到了罗马，结束了三天的旅行。王神父在天使之后殿同样的为他泡了一杯清茶，送他离开。王神父知道许平和在法国刚临洗，所以呢就拿了一本教理问答送他，那是山东一个天主堂所印的，纸面已经泛黄。当许平和翻开第一页的时候，第一句赫然写的是问：你为什么生在世上？答：为恭敬天主救自己的灵魂。对刚临洗的许平和来说，不错，这就是人生的目的，恭敬天主救自己的灵魂。在欧洲4年，翻阅了很多图书馆的书籍，好像没有一本书这么简明扼要的告诉他终极的真理。许平和在欧洲读的是西洋文学，要回国的前一年，他才逐渐发现西学的精华在天主教义。然而为了养家活口，他不得不暂停学业回国工作，心中总以没有读过神学感到遗憾。回国教了2年的书，深刻地体验到人文学术当中 没有神协作根基，是找不到究竟，不能安身立命。所以呢，他又请王克禄神父带他申请神协的奖学金。王克禄神父东奔西跑好了一阵子，但是许平和因为蒋家经费不足，所以没有继续申请，当然也就不再跟王克禄神父联系了。王克禄神父在罗马50年如一日，为行脚的罗马华人可以说是奉献了自己。许平和在文章的最后写着：“敬爱的王克禄神父，我只不过是您在罗马侍奉过的千千万万华人中的一个，请您要知道，那3天的罗马行，我认识了神父，也认识了天主，我的爸爸。”神父，你认识王克禄神父？
也见过几次面，吃过几次饭。
哇，原来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故事嘛，是你身边的人。所以您在读书的时候认识他的？
对，我在罗马读书。对。
那我们刚刚听过这个许平和谈的王克禄神父啊，那您是不是也跟我们谈一下你认识的这个神父？
我在罗马读书是2000年的事情，所以那时候王神父其实已经退休了，那整个华人服务工作也都是交给邱仲杰神父在管理，所以他那时候身体也很不好，就是都坐在轮椅上面，只有几次，比如说整个华人聚会吃饭的时候，比如说逢年过节大使会请我们吃饭，那偶尔会很难得的会看到王神父王蒙喜推着轮椅来参加，只有见过一两次面，但是其实讲起来也应该算是有受过他的一点点的影响。我记得我2000年去要去罗马以前，在中正机场搭飞机，但是因为行李没有先称过，我超重了，那都是没有办法拿掉的东西，都是必需品。如果我要拿掉的话，我还在机场把所有东西都摊开来，在那边
重新打包，
对，挑三拣四的也很辛苦，所以刚好有罗马来回直飞的班机，一个礼拜只有一班，所以。也有很多的旅行团就是搭那班飞机，所以我就赶快去找导游，去问他说我要去罗马读书，但是我的行李超重了，可不可以用你们把我的行李挂在你们团里头一起过去？他就不肯了，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打罗马领，我就是穿着西装。那当然导游的经验是这样子的情形都不单纯，然后
比较危险，
他怕你的行李当中有什么
不好的
不清白的东西。那后来我想说怎么办，那我东西就超重可能就要扣很多的税金，然后我就跟我姐讲，我姐就跟她说，笨蛋，你赶快把你的罗马领
带起来
然后又领着我去跟那个导游讲了一次，那导游一看我穿罗马领啊，带罗马领的这个穿罗马领的衣服，就说啊，你刚刚没有带罗马领，我不晓得，那你现在知道你是神父了，当然就没有问题。他说他在罗马的时候也都是神父在帮他的忙，所以在整个罗马要找 华人神父帮忙的话，一定就是王克禄蒙西。
嗯，
所以这个导游一定也是受过王蒙西的这个帮忙，所以他很愿意帮忙神父们。
嗯，
就是很自然的一个情怀啦。
嗯，
所以要把那样子的感恩用在一个神父身上，所以也算是间接的受了王蒙西的这个好处，这样子。
嗯，那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啊，看到喜平和在故事的最后呢，其实感觉上他从王蒙喜的身上看到了天主。
嗯哼，
那他也从王蒙喜的身上体认到天主就是自己的爸爸，所以我们叫天主都叫阿爸，我的父啊。
嗯，
那因此我很想请教的是说，我们常常在经文上看到说我们称天主为我的父亲，
嗯哼，
或者我的爸爸，但是当我跟我的家人相处的时候，跟我跟天主相处的时候，其实我想不太一样啊。
嗯，
当然我也想比较纳闷的就是说，我们教友在跟家人相处之余啊，我们怎么样来安置我跟神父相处的这个空间。
嗯，
因为毕竟神父是神职人员，
嗯，
他的生活不应该是跟一般人一样的啊。
嗯哼，
当然他也要吃饭了，不过我想会有一些不同，那教友怎么拿捏这个中间的过程。
嗯，我自己觉得很多教友愿意把神父当成一般的人来看，希望神父跟我们是同一伙的，
嗯，
然后也过我们一样的生活。那好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就是等于我的生活是被神父接受、被神父肯定、被神父认同的，
嗯，
那我跟神父是一伙的，然后好像相对起来我的灵魂也就变成相对
比较干净。
然后对啊，就是我们是这个同一国的哈。
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教友对待神父希望他能够成为自己的一份子，所以就是带神父用对待人的方式去招待神父，比如说一般的人，社会上的人喜欢玩什么就带神父去玩什么，
嗯，
然后我们有哪里有好吃的就介绍神父
去吃，
然后有好的衣服就拿给神父穿啊等等的。我自己个人觉得说，其实神父过的当然是在过的是跟一般人一样的一个世界，处在一样的世界，但是事实上他的思维模式、他的喜好本来是应该不同于人的，所以我会觉得一般教友对待神父的方式应该是体谅他是一个人，他也跟一般的人一样只有一天24小时，他也跟一般人一样会有感情啊、人性啊等等，都会有人性所有的这个软弱跟缺失也都会有，体谅他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但是也不要忘了尊重他是基督第二。在对待神父的时候，常常也要不要忘记提醒神父他的行为举止应该要像是一个基督的代表。
嗯，
然后给让他尊重他是一个神父，然后在这个比如说不管是在礼仪上或者是在一般的神父的私人的生活上面，常常提醒不要忘了提醒神父也是一个人。所以我常觉得很多教友送当然喜欢神父、尊重神父，但是送的是属人的东西。
嗯，
那些东西为一个神父来讲，常常并不是纯然必要的，反而会让神父就是这个，可能会有神父因为这样子就是留恋在那些东西上面的，反而不好。所以我觉得一个神父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教友的祈祷，然后他们的信仰生活上面的提醒跟榜样，这个为神父会是一个最需要的东西。
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是非常好的教友，所以他们也如同神父所说的，希望把最好的拿给他，但是不要忘记你千万不要带神父去唱卡拉 OK， 因为呢为他而言那的确不是他的神修生活当中需要的。好，我们彼此互相提醒哦，下次见。Thank you.